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晚上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分享神的爱。我想开始之前，我想问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是你还没有正式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是福音朋友，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你举个手好吗？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看见你们的手了，非常高兴，非常欢迎你们，因为我当初也是这样被朋友带到教会，后来在教会里听到福音，慢慢的认识主，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们。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叫做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神。大概你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就会想，我不是有生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的人啊，因为基督徒也常说我们是上帝造的，那我们有了生命，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生命呢？那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同思想的。那么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圣经中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好，请我们的同工打在屏幕上也请我们的福音朋友跟我们一起看着屏幕，我们一同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知道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来，请。神说，
我们要
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空中的活物。好，我们看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人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呢，上帝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所以人身上有上帝自己的尊贵和荣耀。所有的受造物，只有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尊贵和荣耀的，和其他一切的受造物都不一样所以神造了人呢，神又赋予人有权柄，那个权柄是很大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呢，神要人管理这地，全地全地上面的受造物，神没有让天使来管理，神却把这个管理的权柄交给了人，所以人在地上有上帝所赐的荣耀的权柄，人在地上是代表上帝来治理这个全地的。然后呢，神又说呢，他要赐福人神造了人以后，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呢，上帝造人的目的，请问是让人受苦的还是享福的？享福的本来呢是神是要人很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你说现在我所看见的好像和你所描述的刚刚相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的生命被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被承认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践踏生命，践踏人的尊严和价值，而且呢，我们也看不到人能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人为了自己的贪欲，常常是破坏这个世界的平衡生态的平衡等等而且呢，我们也看不到我们所得到的我们这些上帝眼中非常宝贵的人，我们所得到的都是祝福。相反，我们常常在受苦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受苦，我们也看见别人受苦，那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犯罪堕落了，当人堕入到罪中以后，罪入了世界 啊，神造了人以后呢，是把人放在伊甸园里，让人在那里享受上帝的同在和一切他创造的美好。但是人违背了上帝的吩咐，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人违背了上帝，人罪就入了世界，罪就挡在了人和上帝中间，我们与上帝隔绝了。所以当罪入了世界以后呢，人身上上帝的那个荣耀和尊贵就被罪污染了，人身上上帝的形象就被扭曲了。当人堕入罪中以后，人就失去了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好的祝福。所以呢，罪破坏了一切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读的那个小说哈，叫《悲惨世界》啊，《悲惨世界》是法国小说家啊雨果，维克多雨果写的。我记得我读那本书的时候大概是十一二岁啊，那个我还记得啊，那本书已经很旧了，但是第一页的那个封面上中间有一个格，有一个方框，里面写的一句话说，凡是有世界的地方都是悲惨的。所以当人堕入罪中以后呢，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悲惨世界了。那么人不但是不能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而且人呢常常是破坏这个世界，而且人不能够很好的爱自己。当人堕入到罪中以后呢，人不能，不但是不能爱别人，人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爱。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以前我也是这样，以为自己最爱自己，实际上人都不知道怎么爱自己啊。人常常做的都是拙见自己啊。其实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是在我们周围啊，我们也常常听说啊，比比皆是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不敬畏上帝的国家和地区那里面，我们常常听到毒奶粉啊、地沟油、马加爵、药加锌、小月月。我想大概前面几件事情大家也很清楚了，因为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啊。小月月这件事是上个月发生的，我正在四川培训，这是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由于妈妈的疏忽跑到马路上，被汽车两次碾过，碾压他的这个车没有停下来救护他，中间有18辆车过去，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救他，没有一辆车，甚至也没有一个人报警。等到这个小孩子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人世。那正是我们培训的第二天啊，听到这件事，那个童工，我们负责的童工来跟我说，老师，小月月已经离开人世了，我们应该祷告。他说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因为我们童工看到，若是教会不能成为世上的光，教会不能够传扬真理，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小月月就会这样离开人世，也不知道还有多少马加爵、药加锌这样的人出现。所以我们那一天为教会祷告。费城圣经归正教会虽然是一个小教会，我们的会友也大概不到40人，但是我们不敢忘记自己肩上的使命，教会担负着传福音的使命，我们愿意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人能够敬畏上帝，认识福音，认识神，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家爱人民。当上帝的形象被贬低的地方，人的尊严和价值就得不到承认；当上帝的形象被高举的地方， 人的尊严和价值就被尊重，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常理。当上帝被贬低的时候，人的生命就失去了价值，人的尊严就被踩在脚下。为什么？因为人是上帝的像，人和上帝是分不开的，贬低上帝就是贬低人自己。所以在不敬畏上帝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就看不到真正的人权，就看不到真正的人的尊严，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真正的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才会真正成为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爱自己同胞的人。那么今天也是我们邀请大家来的一个目的，我相信我们的福音朋友今天是蒙了神的恩典来到这里的，大家绝对不是来到这里仅仅是来吃一顿感恩节的晚餐，我相信大家可以在家里跟自己的家人吃晚餐啊，跟自己的家人朋友聚集，但是今天我相信大家走到这里是因着要了解这个信仰，要认识上帝才来的。所以我非常的高兴，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神，第一个方面我跟大家一同思想，人为什么需要生命？因为圣经上说，人犯罪堕落以后，人与上帝隔绝了，这个时候圣经上说人就死了，所以人需要生命是因为人死了。第二个方面，谁能赐给我们生命？耶稣基督能赐给我们生命。第三个方面，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啊？让我们再一次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除去了神与人之间的拦阻。主，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而被称义了，我们重新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在我们身上要重新恢复神造人时候那个赋予我们的荣耀的形象。主，我们再一次为这莫大的救恩来感谢你。主，我们何等盼望我的骨肉至亲，我的同胞在这里也能够听到福音，和我们一样来领受这救赎的恩典。主啊，今天走到教会里来的每一位福音朋友，主，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你永恒计划里预备的一部分。今天他们来到我们中间，是你所安排、你所预备的。主，我求你，求你祝福他们，你当初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求你加倍的临到他们的身上。主，我也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除去人心中的骄傲和抵挡，让我们谦卑俯伏承认我们是有罪有限的人。这人群中若是有你所拣选的人，主，我呼求你今天就让他们归回你爱的怀抱。主啊，你在我们当中做主掌权，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人为什么需要生命啊？我跟大家思想的第一个方面，人为什么需要生命，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我们请同工把这段经文打出来，请我们福音朋友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着屏幕来读这段经文，来，请。
你们是在过满自由的时候，叫他们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这是圣经中描述我们在信主之前的光景。当我们信主以前呢，这里说呢，那个时候呢，说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了啊，说是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是指着耶稣基督啊。那为了很好的了解这段经文呢，我想呢，我先跟大家解释几个概念啊。第一个概念呢，就是死这个概念啊，这里说呢，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那这个整本圣经的启示呢，有三种的死。第一种的死是灵死啊，灵死的意思呢，就是罪使人和上帝隔绝了啊，罪挡在人和上帝中间，这个叫灵死。那第二种的死呢，叫做生死啊，生死的定义呢，是身体与灵魂分离了啊，这个是叫生死。第三种的死叫永死，永死呢，就是永远与上帝的爱隔绝，永远在罪的刑罚之中啊。我们知道这三种的死呢，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的含义啊。那现在我们知道有三种的死，我现在考考大家哈、啊，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那里说呢，神造了亚当以后，把他放在伊甸园里，然后神对他有个吩咐，说园子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园子当中那棵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请问这个死是哪一种死？灵死。请问亚当的身体有没有死啊？没有。后来呢，他也和夏娃又生了该隐，生了亚伯，又生了赛特，而且我们也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他的身体没有死，但是呢，这里说呢，他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为罪入了世界，他违背了上帝的吩咐，所以他与上帝隔绝了，他不能与上帝交通，上帝不能与罪在一起，不能见上帝的面了，这就是他死了。上帝说他死了，他就是死了啊。那肉身也许还能活几十年，或者最多一百多岁啊，也就死了啊。但是呢，他的灵与上帝隔绝了，这是灵死。那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请问那个死是哪一种死啊？哪一种死啊？灵死。对了，那也是灵死啊。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也是与上帝隔绝的啊，那个是灵死。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着一个斯提凡的故事啊，他为主做见证，后来呢被人用石头打死了。那么他临死之前呢，他呼求主耶稣啊，求主耶稣赦免那些打死他的人，而且他呼求主耶稣收纳他的灵魂。请问斯提凡的死是哪一种死啊？生死。他灵魂有没有死啊？他的灵魂没有死，他的灵魂立即与主同在，好的无比。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因为死亡对基督徒来说它不是一个结束，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就像穿过一道门啊，开始了与主同在的那个完全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生活啊，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基督徒不怕死啊，就在这里啊。我们当中有做护士的啊，柯西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李淑琴姐妹也是做护士的啊，他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今天值夜班，如果这个病危的病人若是基督徒，那么就会很安静啊，走的时候很安详，有的时候在家人呢，在牧者呀为他唱诗的时候安详地离去了。但是如果有几个病危的病人都是非基督徒，那今天晚上他们就要糟糕了啊，因为他们离世的时候常常非常的恐惧啊，大 喊大叫，那护士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啊。那我们知道哈、啊，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实际上这是真实的啊，这是真实的。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记载着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啊。财主生前享过福，但是死后呢，在一个地方受苦，那个地方呢有火烤着他，终日烤着他。那么拉撒路呢，生前是讨饭的，但是死后呢，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那这个财主呢，就要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说，让拉撒路来拿一点水凉一凉我的舌头。那么亚伯拉罕说呢，不行，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也不能到我这里来。请问那个财主的死是哪一种死？永死。永死不是没有感觉，不是说死了我就躺在坟墓里睡觉，永死是永远有感觉，永远在那个罪的刑罚里被刑罚着啊，那个是人所担当不了的哈、啊。启示录圣经中的启示录对永死有很好的描述啊，说那个地方呢叫地狱，那个地狱里面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人是不能担当的，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救恩。所以这三种的死我们了解了，那我们就容易了解刚才这读的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过犯，过犯这个字呢就是 transgressions 这个英文字啊。transgression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从上帝为人定规的标准当中滑出去了，或者是越过去了，而且这是故意滑出去的，故意越出去的，就是过犯啊。有上帝才有过犯，因为上帝是那个标准啊。那么另一个概念就是罪啊，这个英文字呢叫 sin 啊 ，sin 这个字，这个字的含义是最原始的意思是失不中地啊，就是打的那个发的那个箭头射的那个失那个箭头没有打在靶子上，叫失不中地。实际上呢，就是没有达到上帝对人的要求和标准，这个叫罪啊，没有达到上帝为人定规的要求和标准就是罪。那么从神学上来分呢，会分原罪和本罪。什么是原罪呢？原罪就是人生来与生俱来的罪，遗传下来的，这个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啊。那本罪呢，就是人出生以后本身所犯的思想和行为上的罪。我记得在我信主之前呢，当时阻碍我信主那个最大的就是这个原罪说。我当时无论如何想不通啊，因为在那个小组查经里，他们常常说人生来就有罪。我当时呢不怎么服气，我说怎么可能呢？那个小孩刚生出来，他又不懂事，他怎么就能有罪呢？啊！后来当我信主以后，我回过头来想这件事的时候，我明白了。我怎么明白的呢？我就回想到我以前在我出国之前，我在北京培训外语，因为我出国当时是公派的。那么在北京外语学院培训半年英语啊，培训完了呢就要出国了。那个时候我就回到上海哈、啊，我当时我们的孩子是奶奶带着，我说看看孩子。当时我们孩子两岁半，我到上海去看孩子，然后就准备出国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孩子两岁半很小，有一天我给他分水果的时候呢，我先生妹妹的孩子十岁啊，因为他们先结婚，他们孩子比我们孩子大，十岁这个孩子我给他一个整个的香蕉，然后我们那个孩子两岁半，我给他半个香蕉啊，实际上他不太能吃多少东西。当时我给他这半个香蕉的时候，他拿着这香蕉就大哭大喊啊，他说要大的要大的，就好像很委屈啊！你说他这个自私自我中心，明明吃不了也要大的，这个是谁教他的 没人教他。我相信没有一对父母是特别要教孩子自私的啊，分东西时候要大的。但是你去看，每一个孩子都自私，每一个孩子都自我中心，这个是天生的，这罪。所以孩子生下来并不是一张白纸，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啊。另外你去看，每一个孩子都嫉妒，谁教的？没有人教啊。你去抱别人的孩子，你试试，你那孩子马上就把别人孩子往下推啊。做母亲的都知道啊，孝的人都知道啊，都嫉妒。没有人培训说让孩子学一学嫉妒，但是这不用培训的，每一个孩子都会。每一个孩子都说谎，你去看，说谎不眨一下眼睛的啊，很小的时候说谎我们能很快的识破，再长大一点你连识破都要花一点力气啊。有没有父母专门训练孩子说谎的？没有。这是什么？原罪，与生俱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的，因为我们生来就继承了亚当夏娃那个罪性。罪性就是犯罪的倾向，我们有了罪性，我们一定会犯罪的。所以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的，我们是因为先是罪人我们才犯罪的。以前我们常说是我们生下来都是好的，只是这个世界不好把我们污染了，把我们变坏了。实际上如果我们是好的，这个世界就不会坏。实际上是人的罪污染了这个世界啊，是我们先成为罪人啊，我们就犯罪。那么这里说呢，我们在那个时候呢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啊，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死了啊，就是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任何的反应了。那么死在罪中的意思呢，就是对罪没有反应了，我们活在罪中，不知道，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在罪中，这就是死。我记得在我信主之前，我也是常常被朋友请到教会去。我去的那个教会都是台湾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在加州啊，那个小组里呢只有我一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哈，都是从台湾来的。那个他们那个时候一祷告呢，每一次就说要救我啊，你知道我一听这句话我就特别不愿意听啊，我想我活得好好的，怎么老救我干什么呀？你知道我们觉得自己活得好好的，这说明是死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罪有多危险啊，觉得自己好好的。但是呢基督徒朋友知道，他们知道我们活在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所以每一次祷告都要拯救我们啊。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的，我说我晚点被救不要紧的啊，我说你们信的是什么还不知道呢，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啊。我常常跟他们辩论那个时候，而且他们也常常辩不过我。但是呢只有圣灵的工作啊，神的爱，神的爱恩典的大能是不可抗拒的。当神的恩典临到我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软化了就归向神，这个是很奇妙的啊。所以呢这里说呢，不但是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而且说呢死在罪中还有三种的表现啊。那么第一种的表现呢，这里说呢是随，大家可以看看屏幕啊。第一种的表现这里说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意思呢？当人与上帝隔绝了以后呢，人就像那个断了线的风筝飘来飘去，随波逐流啊，人就失去了定见，因为人已经没有了那个标准啊，离开了上帝，就随从今世的风俗，世人说什么好我就说什么好，大家都说这个是对的我就说这个是对的，没有一个定见，没有一个真理的标准。那么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呢，圣经上说呢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因为这个世界有两种力量，一种是从上帝来的，另一种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魔鬼来的，撒旦来的。对了， 所以这个空中掌权者不是指着这个上帝说的，是另一位与上帝作对的魔鬼啊，是从撒旦来的。不管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有意无意的，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顺服那一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而不是会自觉的顺服上帝的啊。因为除了基督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没有中间地带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芝加哥，有一个福音营，在那里有三天的布道会啊。在那个布道会里面有一对老夫妻啊，这个太太当时已经信主了，但是这位老先生，两个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大学老师啊。那么这个先生呢，每一场信息都很有感动，但是他就是不能举手信耶稣啊。那么最后一天是问题解答的时间，我记得我收到一个条子啊，那个条子上写呢说啊，作为基督徒回到中国大陆应该做些什么？啊，当时我很高兴，我相信这个人可能已经信主了，所以他问一问回到中国要做什么，我就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完了以后，休息的时间，这一对老夫妇就到前面来，啊，跟我说那个条子是我写的啊，这个老先生。那我说祝贺你啊，你已经信主了。啊，他说还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一个基督徒回到中国要做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想以非基督徒的身份来传福音。啊，当时我还第一次听到啊，以非基督徒身份来传福音。然后他说呢，你看你们是基督徒，所以呢你们一说话呢别人就戒备，那我呢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先不要信主啊，我是以非基督徒的身份，我站在比较客观中立的立场啊，这个中立中间就比较客观啊，所以他说我这样做呢有利于统战啊。那当时呢啊，我说你要这样传，我说那你怎么传呢？他说他是一个很著名大学毕业的，他说我是那个校友会的主席啊。那么呢每一次我们校友会开会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发圣经啊，然后我就给他们做见证，我告诉他们这个信仰有多么好多么好。哦，我说你这样传，我说那你这样恐怕有点困难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信仰这么好，您自己为什么不信呀？然后他说那这个我还没想过啊。然后呢他拿出那个皮夹子，掏出一张名片来，他说呢这是我的名片，任何时候你到深圳来，你来找我，我接待你，你住在我家里，然后我安排你去讲道啊。他还真想服侍主啊。他太太呢是去这个家庭教会聚会，他都知道，他都跟着去，但是他就没有信啊。那么很奇妙，第二年我真的有个机会去深圳啊。我想我们答应过的事情呢，如果能办呢一定要办，那我就到深圳，我就给他打电话，我们就约在一个饭店啊，吃一顿饭啊，在那里见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受洗，他还是以非基督徒的身份传福音啊。我记得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啊，你以为你站在这个客观的这个没有这个地方啊？你说我不是信的，也不是不信的，我这两边都不是，我就在这儿没有这个地方，除了信的国度就是不信的，你必须得承认啊，没有这个地方。如果你愣要有这样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属于不信的啊。我就一直跟他讲。那么再接下来一年，我有机会去香港，那么正好路过深圳的时候，我特别停了一下，跟他们联络一下，想看看这一对老夫妻。结果跟他一打电话，他正在广州。我说那可能我们就这一次见不到了。他说不行，他说你千万别走，你就等在那里，我马上就开车回去2个小时啊。结果我在那儿等着，我们又在那餐馆见一次面。你知道这一次他见到我第一句话，他说我受洗了。哇，我真的为他高兴。我说你为什么不以非基督徒身份来传福音了？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不是基督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没有中间地带。哦，那我真是为他高兴啊。我说那可不可以用你的例子？他说可以啊，你要告诉那些福音朋友没有中间地带 啊，除了信的国度就是不信的国度。哇，他说的比我还坚决啊，所以我这个例子是透过人家允许的啊，使用他的例子啊，那很奇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啊，顺服那一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这是第二个表现。那么死在罪中的第三个表现呢，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啊，凭着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这圣经上说的，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心中想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是我们以前的光景。实际上这三点加起来就是一点啊，就是人犯罪堕落以后，人失去了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一切都变成相对的了。其实一切都是相对的，是后现代人思维的主要模式，就是没有绝对真理，你可以说你的一套，别人也可以说别人的一套，实际上这是最危险的啊。那么那个标准变成什么了呢？就变成我的判断。我怎么判断呢？我凭我的感觉。其实人自己也知道，人的感觉也是瞬息万变的，人自己上一刻和下一刻都可能不同，人的感觉怎么能成为标准呢？人的感觉怎么能靠得住呢？啊，所以大家都凭感觉啊，就非常危险了啊。大家也知道药家鑫的这个例子啊，因为他在这个路上撞倒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他把他撞倒以后，这个人并没有撞得非常严重，实际上也不至于死亡，根本都没有重伤。但是呢，他停车以后不是帮他送医院，而是怕这个人记下他的电话号码，会处理交通事故，会找他的麻烦。他怕麻烦，就拿出刀来把这个人捅了几刀，把他杀死了。就是完全是随心所欲，我想要怎样做就怎样做，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呢，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切都有标准。圣经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标准，生命生活的指南。在圣经上，我们信了主的人敬畏上帝，就要听上帝的话。圣经里面有一条诫命是第六诫，请问第六条诫命是什么？什么？不可杀人。对了，不可杀人这个诫命是什么意思啊？在西民小料理问答第68问说呢，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吩咐我们的是要竭力的来保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会依照这样的准则来生活，敬畏上帝的人是有准则的人，我们是要尽全力保护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啊。所以现在网上居然讨论一个老妈妈过马路摔倒了要不要扶的问题啊，还能允许这样的问题来讨论，你想想这一个社会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对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不要说是一个老妈妈过马路，一个年轻人过马路摔倒了要不要扶。当然扶有多种的方式，特别在今天这个罪泛滥的污染的这个世界上，当然人跌倒了，不是我们不是说有的时候你要看看有没有骨折，因为有骨折是不能马上扶的啊。如果他意识清醒，我们要先问问他需不需要我们帮助他，特别是现在，特别是在中国的时候，那你要扶人的话，你最好等旁边也来人，咱们一起来帮他啊。当然是先要问他有没有骨折啊，你觉得可以吗？我可以扶你吗？啊，甚至有人说现在还建议要先拿手机照相啊，然后那个手机上有照相的时间，然后你再扶着等等，因为以防现在你扶了他又诬告你，现在这个罪啊 这个破坏了一切的美好。本来这个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不需要讨论的东西，但是呢，没有标准，这个世界啊，做了好事被污染啊，那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是对基督徒的一个考验啊。我这次在中国，先在东北培训哈、啊，我们十月初的时候在东北培训啊，基督徒对这些事情怎么看啊？毒奶粉啊，地沟油啊，我每次回去都要给我的侄子那个小孩带奶粉，因为他刚生了个小孩，从去年就开始带，一直喝到现在一岁多差不多了啊。每一次是从美国带奶粉去给他喝，不敢吃中国的奶粉啊。那我们听了这些地沟油啊这些东西，我在东北培训一天三顿，东北都是吃面食啊，吃馒头啊，那个馒头又白又胖的，很好看的。那么那个童工，负责童工是吉林大学的一个教授啊，他是我们的负责的童工，是我们家庭教会的一个负责人。他说，老师，这个馒头里边有增白块，高度致癌，我们找几家想买，走了好几家想买不白的馒头，但是没有，所以我们凭信心吃吧。然后我说，好吧，就好好祷告啊！你在那里谢饭祷告，真的认真了啊！然后后来的第二天，他说：“老师，听说你那个有血糖高，我们今天特别去给你买了玉米面的饼子。那么他说，老师，这饼子里头有黄色素，高度致癌，你就凭信心吃吧啊！想买这个不黄的也买不到啊！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听了这些话，我真的，我们很软弱，我们跟世人的反应一样，第一个就是害怕，我说的对不对？每个人都害怕，我听了以后也害怕，哎呀，这怎么办呢？心里就想，是不是下回就少一点去中国了，因为这个防不胜防。他说，老师，我们家，你看我们住在吉林大学那个招待所里面，他说我们这旁边不远就有一家地沟油的工厂啊，就地沟油那个很大的工厂啊，这个防不胜防啊，因为地沟油能造出各种味道来，你要是这个芝麻油就对上芝麻油的料香料，造出来味儿跟芝麻油差不多啊，然后贴上那个大超市都进啊。咱们前面前一段时间爆料一个地沟油的工厂在国内啊，他说那个工厂大到一个程度，全国多少个省市啊，几十个省市都从他那儿进油啊，四川省进的最多啊。那但是还有很多是没有不被知道的，没有被发现的啊，甚至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啊。所以我们听了这些呢，我们都会害怕。我想害怕也是正常的，因为基督徒也是人，传道人也是人，我们都是很软弱很败坏，我们里面还有残余的旧生命，也很自私，都是很害怕。但是那一个童工，那一天为小月月那个祷告，那个童工那一天，我们整个那个我们是传道人的培训，大家都在为中国教会祷告，我们为教会祷告，那一次提醒了我，如果每一个人都害怕，我们都不敢去传福音，那么如果中国没有更多的人敬畏上帝，那还会有多少个人被这个地沟油害呀？那总是要有人愿意啊，那教会就要做光啊，教会要有力量，教会要强大啊。虽然我们小啊，我们的教会很小，但是我们也不敢忘记自己身上的使命，就是我们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呢我们开始有怕，这是正常的，但是怕绝对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奋力传福音，把真理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上帝，敬畏上帝，有了这个标准，那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人的尊严和价值来，那样我们才是真正的爱我们的同胞，爱我们的国家啊。那这是我要跟大家思想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谁能赐给我们生命呢？啊，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3:16第一段啊，我们请同工打出来。约翰福音3:16，约翰福音17:3啊，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能背，也可以我们一起背哈、啊。我们看着屏幕来，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认识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这里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能赐给我们永生啊。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神啊。为什么呢？因为谁能解决罪的问题，谁就能使我们与生命的源头上帝和好。只有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所以他能带来那个永恒的生命。这世界上有三大宗教是一神论的啊，多神论的宗教我们就不说它了，但是号称宇宙之间只有一位上帝的有三大宗教，请问是哪三大宗教？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对，还有基督教。对了，那么这三大宗教，基督教和其他的两大宗教的区别在哪里呢？是的，就在于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教信的是这位神人之间的宗保耶稣基督，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其他的两个宗教里面就没有宗保的概念。实际上呢，在罪人完全污秽败坏的罪人和完全圣洁公义慈爱的上帝中间，一定需要一位宗保的，因为这两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罪人的污秽就会被圣洁的上帝击杀了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一旦直接碰了上帝的面，只有死。那么我们需要一位宗保替我们赎罪，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如果上帝仅仅是慈爱的，那么他耶稣基督不必要上十字架。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又是大能的，他说一句话，你们的罪都赦免了，那我们一定会赦免，对不对？耶稣基督不需要上十字架，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他又是公义的。公义的上帝呢，对罪不可能不刑罚，一定要刑罚的。所以对罪一刑罚，我们这些人就死了，因为罪的工价是死，我们死了就没有办法得救了。那怎么办呢？上帝就把他公义的愤怒发在了他自己儿子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成了替罪的羔羊，被挂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血。因为罪是要流血才能赎的，因为罪的工价是死，死就要流血，他流出了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上帝把他的刑罚，本该刑罚我们的刑罚，刑罚了他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使我们可以因着他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我们今天得救了。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他在十字架，为什么基督教都有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舍命流血，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因着他 而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得到永生的。他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神。这是我跟大家思想的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我再跟大家一同来看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17，请大家看着屏幕哈，打出来了吗？好，我们一同来读，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啊。永恒的生命，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永生的生命是什么呢？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那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个全新怎么个新法呢？我想呢，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的见证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朋友们弟兄姐妹常常愿意听见证啊。实际上呢，我自己呢，我是不大主张啊一直讲自己的见证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要认识上帝呢，要从神的话里面认识，这才是最正确的方式。但是这个见证呢，能帮助我们认识上帝也没有错。可是呢，有的时候呢，那个见证毕竟是别人的经历啊。那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信了主的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生命的改变啊。实际上我自己经历这个信主10几年了啊，这个每一天可以说都是新的。如果我讲这么多的年来的变化，肯定是讲不完的。那我就想说，用这点时间呢，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刚刚信主的一段时间，我生命里面所发生的那一个改变啊，那个非常明显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呢，不是通过我的努力来改变的，而是那个新生命到我的里面来了以后，那个新生命带来的改变啊，而且那个是很短的时间啊就发生的那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新生命呢是一个平安的生命啊。首先呢，它是一个平安的生命啊。实际上我们心里不平安呢，常常是我们与上帝隔绝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说为什么我们与上帝隔绝我们就不平安了？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神把一个观念放在人的里面去了啊。那个观念叫什么呢？永恒、永远、永生啊。在旧约圣经中有一卷书叫传道书，传道书的3:10那里说什么呢？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且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那个安置就是 put in， 神造人的时候就放进去了。只要是人都有对永远的一个向往，对真理的渴求。只要是人，这是人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但是这一块地方呢，由于人犯罪堕落与上帝隔绝，这块地方就不能被满足了，成了空缺。所以人就失去了平安，人的这个地方不能被填满了。你知道平安的意思的原意是什么吗？它的希伯来文叫，它的发音是 shalom， 大家可能常常听到啊，你可以听牧师讲到常常提到 shalom 这个字啊，希伯来字 shalom 这个字的意思是完完整整的，什么都不缺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平安。所以犹太人打招呼的时候就是 shalom 啊，以前的以色列人打招呼也是 shalom 啊，分别再见的时候 shalom 啊，平安。所以什么都不缺乏。当我们与上帝隔绝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就空了， 我们心里那个对真理的渴想，对永恒的追寻就无法满足了，所以我们就真正没有平安了。我们无论在这个世上得到什么，我们都不会得到那一种深深的内在的平安啊。所以我自己也是，我信主之前好像我这一代人呢，其实我是70届毕业生啊，文革的时候我12岁啊，我这一说你就知道我有多老了。我们这一代人呢机会不多，因为我小学五年级就文革了，那以后的书就没有怎么念啊。然后我们到77年、78年开始恢复高考的时候，10年从66届到76届、77届又考完了啊，这个积压了10年的人才一起涌进考场啊。那这个以小学5年的文化啊去考大学的啊，当时呢我按我这个年龄呢，在我这一代当中呢算是很幸运啊，我考上了大学，而且呢我以后又考上研究生啊，我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这我就说我们这一代人啊，就很多比我能力强比我学习好的太多太多，但是很多人结婚早或者工作要倒班或者什么，就没有太多机会去复习，他们就失去这个机会了啊。所以我呢算是比较幸运啊，我的生活差不多都是照着我自己设定的目标啊。我这个研究生毕业，我分到高校里面当老师，然后结婚生孩子啊，都很顺利。可是我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的平安过，真的，我活得非常的累。哪怕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绩，然后我得到的并不是安慰，我心里还怕别人赶上来，我还要更多的计划下一步要做什么做什么啊！我要参与编书，我做更多的实验，我写更多的论文等等，把自己压得非常的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成就看成是自己的价值，我有多少成就，我这个人的身价就有多少。但是当我信主以后，我知道人身上的价值并不在于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少，一个人身上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因为这是上帝给人的尊严，这个就人就有价值啊。无论是总统还是乞丐，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价值啊，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这样的一个尊贵的啊尊严和价值，所以那个平安就是从这儿来的啊。我信主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异常的平静，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平安，我就觉得突然心静了。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的天父，他是我在天上的爸爸，他掌管着明天，他会把最好的留给我。那个对命运的笃定，对前途的把握，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啊，那一种的平静。所以呢我说这个新生命呢，它首先是一个平安的生命啊，第二呢就是喜乐的生命啊。那么信了主以后呢，我就那很短的一段时间啊，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啊。当时实际上我都不会用喜乐这样的词，所以很多人说基督徒有两个特质，一个是平安，另一个是什么？喜乐啊。基督徒常常说平安喜乐，因为这个是这个生命带来的，不是我努力得来的。我记得在我信主之前那一段时间，就是我离开中国出来做访问学者，我是92年出来啊，做访问学者，在这个洛杉矶那边一个大学。那一段时间我活得最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先生在大连工作，我们两个在同一个高校里面，我出来了，他就不能出来啊，做人质啊，怕我不回去啊。然后我们孩子女儿2岁半在上海奶奶家看着。那当时呢我婆婆眼睛白内障，耳朵背听不清楚，你知道我在这里过的什么日子？我每天躺在被窝里我就要哭一场啊！每天想孩子，想什么呢？想我婆婆 灌开水的时候，因为眼睛看不清楚，我想象出来的哈，这一壶开水都从我们孩子头上浇下去了，把我们孩子烫着了。然后就想象这两岁半的小孩正是很淘气很好玩的时候，就想着他从跑出去了，从房间里跑出去，跑到道上去了，然后过了一辆车从我们孩子身上压过去了，每天噩梦醒来就这两个镜头，那个天天哭，那一段时间心情非常的不好，两个多月大概掉了20磅秤，那个时候我知道心情不好最好的减肥，最快。然后呢看见什么都想哭，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路上散步，有个人拿水管子浇草，看我过来了，他说 Are you OK? 说 Yes, 然后我就往前走了，走了以后他就扔下那水管子来追我，他说 Are you sure? Are you OK? 我说 Yes, I'm fine, 你知道为什么？他以为我要自杀，当时整个的那个精神状态给人感觉是有大病了，或者要自杀，那感觉活不下去了，整个看见蓝天流泪，我说这美国的天是蓝一点，比中国的天蓝一点，污染处理的好一点，但是这是美国的天呢，它不是中国的天，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看见任何美的地方我都要流泪，我说这美的地方都不属于我，属于谁呢？属于那些成功者。当时在我眼里什么是成功者呀？成功者是那些有房子有好车有好房子有好的工作有绿卡的那些人，我什么都没有，这一切都不属于我啊！但是很奇妙，就在我信主的那个短短的那个时间里，我突然里边往出涌那种高兴啊，不知道哪里来的，吃的没变还是那些东西，住的还是那间屋子，家人还是没有团聚，前途还是茫茫，什么都没改变，但是我的心改变了。那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当一个人的心改变了，整个世界在你眼前全都改变了，完全不一样啊，非常的高兴。我看见天，我说这不是美国的天，上帝造的天啊，也不是给那些成功者欣赏的，这些所有美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给他儿女欣赏的，神绝不会因为我的钱少，我没有身份，神对我的爱就少一点，或许更多啊！那个时候从里面发出来啊，非常的喜乐啊！这是第二个改变啊，第二个特征啊，这个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是平安的生命，是喜乐的生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超脱啊。那么什么是超脱呢？或者是超越啊？我自己我感觉呢，当人一信主以后呢，上帝会提升我们的人格，他会让我们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啊。那么我们到教会听到啊，常常你听牧师讲到会这样说，他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听不太懂啊，但是就像这样的话一听就会进去啊，原来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知道当然这是神的怜悯啊，是圣灵的工作让我听懂啊，原来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但人不是，人是有限的，而且人是有罪的。哎，当你这样一想，你自然就站得高了，你就不会和你的同事啊斤斤计较，因为他是有限的，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他对你有点误解不要紧。我觉得我第一个改变就是人际关系的超脱啊，超越了，神让我们超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知道有一位上帝，他永远不会误解人，他知道一切，而且一切的公义和祝福都是他那里来的，那你还和这些有限的人有什么可计较的呀？别人误解你两句，说你几句，批评你几句，批评错了也没关系啊。哎，当你一不计较了，你发现你周围的人都对你好了，很奇妙，突然人际关系改变了啊！神会让我们 站得高，看得远，这是第一个改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死亡这个超脱啊，或者叫超越，不怕死，不怕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督徒不怕死，因为基督徒有永生了，就不在乎这个世上了。你活一百年和活十年，对永恒来讲，那都是一样长的，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另外呢，也不害怕说这个很多这个和死有关的这个字眼啊，这个忌讳的字儿啊，以前还有啊，没信主的时候会忌讳有一些字儿，但是信主以后觉得不需要害怕呀，这个没问题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去探访一个从四川来的一个女孩子，她是在四川做生意的，后来她卖掉那个生意到美国来发展。那我有机会呢帮她办驾照啊，这个办社会安全号啊，帮他去买菜呀、搬家呀等等，我们就有一些个人的友谊啊。有一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赵丽啊，我去过你的地方，你住的地方不怎么样，你吃的也不怎么样，你银行里的存款也绝对没有我多，但是你为什么一天你总是这么高兴？”我说：“因为我的指望不在那银行里。”他说：“那在哪儿啊？”我说：“在那儿。”他说：“那真靠得住吗？”啊，人是因为眼见为实啊，眼睛看得见的靠得住，眼睛看不见的靠不住。但是呢，圣经上的原则是相反的啊。圣经上说呢，眼睛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眼睛看不见的才能存到永远。只有那存到永远的才靠得住，完全和世上的法则相反。有的时候啊，所以我说呢，我说你说说，你眼睛看得见这些东西，哪一个东西能存到永远？你告诉我。他想了想，他说：“还真没有。”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也是相信这世界要有一天要消亡的，所以这有形有体的东西肯定是不能存到永远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呢，会相信某些精神的东西会永存啊，比方说爱情啊，到底有没有永恒的爱情啊？所以我问他，我说你也许这些看得见的你承认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有一天要消失，但是有没有精神上的东西是你可以依靠的？比方说爱情，你爱的那个人看得见吗？看得见。摸得着吗？摸得着。爱的那个感受真切吗？真切。靠得住吗？她说靠不住，靠不住啊，因为她被她男朋友骗了啊，没有办法啊。所以呢，我说那看不见的存到永远的才能靠得住。我说比方说咱俩现在说话呢啊，两分钟以后我上了高速公路，一个车祸，主就把我给接去了。哎呀，他说千万不能说这种话啊！他说赵丽千万别说这个话，为什么？因为他对我很好，他怕我一说应验了怎么办？我说我说不能应验，如果我一说就应验了，我就是上帝了，我不是，我说了也不好使啊，也不会应验。即便应验了，我也不怕，因为我知道我去的那个地方比美国还好。因为他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啊，那么我去的那个地方比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还好，我为什么要害怕呢？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们盼望早一点去，我不害怕啊。我觉得这个超脱是很蒙福的啊。圣经上说呢，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海啸来的，地震来的，对我们来说不必怕，神借着那个可能把我接走了，与他同在，好的无比，没有什么使我们能害怕的啊。所以基督徒是最不迷信的啊。我那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不信主，你什么都怕，你这个也不敢说，那也不敢说，你害怕得罪的东西很多。我们信主的人只要敬畏上帝就行了，就这一个，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怕， 因为他们都在上帝下面，都是受造物，只有他是造物主，他掌管着一切。他不许可没有一件事儿能临到我的身上，没有他的许可，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来。所以今天我看见我的头发白了或者少了，不会太过伤心。为什么？因为知道神不许可都不会落下来，没关系的啊，都白了都没问题啊，都掉了也没问题，上帝仍然爱我，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与上帝的爱隔绝啊，这就是我们那个把握啊，很奇妙。那么第三个超脱呢，就是超脱人的赞扬啊。我不是说我不需要人的鼓励啊，我今天仍然是需要弟兄姐妹的鼓励，我们基督徒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也需要互相的鼓励啊，互相的勉励，互相的看守啊，彼此的支持，这个我都需要。但是我是说呢，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和夸奖而做啊，这个很奇妙啊。我记得我刚信主一个月就进了神学院啊，刚受洗一个月啊，就去神学院读书了啊。因为我受洗的时候，受洗好了以后呢，我那个牧师，我是在西人教会受洗的啊，美国人教会。我那个老牧师就问我，他说：“丽，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回到中国以后你要做什么？你当了基督徒以后你要做什么？”他问我，我当时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说。我要回中国传福音，然后接下来我说了一句话，是我现在想起来都很震惊的。我接下来说一句什么呢？我说我要从事神学教育。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叫神学我都不知道，信主一个月，圣经上从来都没读过一遍，不明白啊。然后他说：“那好啊，你要回中国传福音，那你要去装备，你要到神学院。”然后他就拿起电话打了一个电话。我就进了富勒神学院，我就这样读了神学啊。那么我信主一个月去了，当时刚刚信主，传福音的热忱很高，因为自己得了一个好的东西，非常想愿意让别人得啊。就像今天啊邀请我们福音朋友来的那些弟兄姐妹一样啊，死乞白咧的请人家啊，让人家来，你来吃个饭，你来听一听。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刚一信主恨不得每一个人都听到这个好消息，太好了，因为我自己得到了，很想愿意，所以那个时候热情非常高，看见谁都愿意传福音啊。那么在我们富勒神学院这个旁边啊，我在加州这个派斯蒂纳，就是洛杉矶的派斯蒂纳那个城市这个神学院，在那个神学院旁边有一个餐馆叫北京餐馆啊，是一对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他们在南加大做访问学者，后来他们积攒了一笔钱把那个餐馆买下来，就是在那边开餐馆。那么我们这个神学院里有一对夫妻是从新加坡来读神学的，他们的国语不够好，但是他们去很有心向那对夫妻传福音。后来他们就跟我说我们的国语不够好，我们表达上有困难，你愿不愿意去给你的同胞传福音啊？我说我愿意啊。他说那你去吧，那是中国人啊，一对夫妻。那我说好，那他说好，我就交给你了，以后你就接着给他们传。那我就接过来，我说好啊，我愿意。那我就每天，我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曾经在餐馆里打过工，我知道餐馆下午2点到4点的时候那客人最少，所以我就选择那个时候啊，背上那个福音单张小册子啊，背在书包里，然后我就去啊。去呢，刚一开始呢去，一想我如果不买东西吃，我还一劲儿要找人家说话，这样不好意思啊。那我就看看我买什么东西呢，我看到那个 menu 上面最便宜的一个 order 就是春卷啊，一个 order 有2只，我要一个春卷，然后再要一碗汤 啊，两样东西加起来3块钱啊。那么那一碗汤呢，我就慢慢的喝啊，我照一个小时喝啊。这个时候我看见那个老板娘闲下来，我就说你来休息休息啊，我就跟她讲话。她有一个10岁的女儿，放在北京，她父母给她带着。我有个2岁半的女儿放在上海，我婆婆给我带着，所以我们两个有共同语言啊，聊家常，然后呢谈福音谈信仰啊。走的时候呢再留一篇文章啊，留一本这个海外校园杂志给她看，下次来两个人再讨论里面的文章啊。那么走的时候我再放2块钱小费，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想我要常常找人家说话啊，实际上我买3块钱东西，我不需要放2块钱小费。但是我想呢，基督徒走到哪里应该给别人带来祝福啊，多放一点。再一个呢，我老要跟人家说话，我放太少了，他不高兴，下次他不理我怎么办啊？所以放2块钱啊，每去传一次福音，我要花5块钱啊。当时呢，我的情况是这样，我自己打工赚了3000块钱，那么第一学期的学费注册了3门课，你知道神学院的学费都是最贵的啊，3门课再加上交了房租和这个伙食费，基本上3000块没有太多了啊，没有剩多少了啊。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美国教会，我们这老牧师呢，他是说他们教会已经通过一个决定要支持我的学费，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我刚刚信主，那个信心特别大啊！我说呢，我说那我这3000块怎么办？我有3000块钱，我应该拿出来。他说你那3000块不用拿出来，你就放在银行里，留你自己花，然后我们教会支持你。我说这样不行，这就不是真实的奉献。你知道当时哈，我的那个认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人比我的钱值钱。我的人都奉献给上帝了，我为什么还要把钱自己藏着呢？我说我的钱应该先拿出来花光了，然后你们再支持我，这个才叫奉献。然后这个牧师就说好，那我们就尊重你自己的决定。所以我的钱3000块全拿出去了，到这个学期注册完了，我基本上没剩多少钱。所以我要算着，我要能省出5块钱的时候，我就去传一次福音啊，到那餐馆去。我差不多是2周左右，我就去一次。就这样坚持，坚持了快3个月的时间，到快圣诞节了，我记得是12月份了。有一天中午、下午，我在房间里安静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啊，就像一个声音、一个感动对我说：“你今天去看他，他会信主。”哎呀，当时我想说真的吗？如果我今天去看他，他就会信主，那太好了。但是他信主，我怎么带他信主啊？因为我也不会带人信主，我从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带过一个人信主。我就赶快去找那个新加坡那一对夫妇，我想说他们都是老基督徒，他们去给他祷告最好。但是他们没有在，我又去找别人啊，凡是我能想到的同学啊，每一个同学都比我资历深啊，因为我是受洗1个月就进了神学院的，我是圣经也不熟悉，什么都不懂得的。结果我要找的人都没有找到，那一天都不在。那最后我里面还是很清楚，说要去看他，他会信主，很奇妙，我就去了。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真是神预备的。我到了那儿，从2点钟到4点钟。一个客人都没来啊，我就有机会跟他讲啊。我虽然知道的不多，但是我就能够完整的把我所知道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他讲出来。讲了以后呢，我就学着啊当初带领我信主的那个姐妹的那个样子哈，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然后他说我愿意，哇，说得很坚决。我真是很高兴啊，就带他祷告，我说一句他说一句啊，带他认罪啊，然后我就为他祷告啊，为他们的餐馆祷告啊，也求神祝福他们的餐馆，也求神拣选他的丈夫啊。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他的丈夫还有那个大厨都远远的听着啊，虽然他们没过来，他们都听到我们说的话啊。 我那个祷告非常的高兴啊，祷告完了高兴到一个地步，我说给我叫一个菜啊，我从来没在那个餐馆叫过菜。完了他说好，我给你 special discount 啊，我说行，你给我包起来我回去吃。然后他给我包了一个菜，包了一个菜，我当时呢我就手提着这个菜啊，我从那个餐馆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走出来的，我那个腿的轻松啊，我觉得我就像飞出来，就这样子呜，就这样飞出来啊，就像没有走就出来了。到街上，那个餐馆离我的宿舍两条街的路，我就这样走走走，就突然觉得高兴到一个人可以不死了，他得了永生的生命，最重要的是有一天我要在那里还要看见他，这何等大的喜乐呀，何等的高兴啊，而且还说不定神借着他祝福多少的人，包括他的先生啊，他的母亲，他的女儿，还有那个大厨啊，都有可能因着他而得救。有一天我们在天国里都要相见的，哇，那一个高兴啊，就一边往前走一边这样想啊，然后突然就想到我好像不认识自己了，这究竟是这是谁呀、啊、这难道是我吗？不大像我啊、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那时候我就想到啊、我做这些事情，每一次我去给他传福音我要花5块钱，而且呢我还得战战兢兢的祷告半天，我怕他不理我啊、而且我做这件事，我的牧师包括我教会的同工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给牧师做的，我不是给任何人做的，因为信了主以后服侍上帝只有上帝知道就够了，而且上帝特别要赐福给那些暗地里做好事的人啊，我们行善行在暗处的人，上帝会在明处报答出来，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不需要告诉我的牧师啊。我觉得突然觉得非常的感恩啊，蒙福啊。以前呢我们在工厂里啊，我16岁的时候没有念高中啊，我们那一届本来是准备下乡的，后来说都不下乡了，就留城了，16岁初中毕业就进了工厂当工人啊，16岁当工人，当了9年工人，到7、8年才8年工人，到7、8年才开始考大学啊，在工厂里工作过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工厂里面就工业学大庆，可能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常常讲那四个一样，那四个一样我现在有点忘了，总之我记得有一个就是领导在和领导不在工作一个样啊。我那时候突然想啊，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能做到领导在和领导不在工作一个样，因为基督徒无论做什么都像要给主做的，那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上帝在看着你呢啊。那么你给领导做，你怎么做领导在和领导不在能一个样呢？因为领导不是上帝，他是有限的，他有的时候真就不知道，哎，你做了好事有的时候哎总得提醒提醒他，或者启发启发他，他才知道啊。所以这就是做了好事要写在日记本上啊，到时候呢别人才能知道啊。你当了基督徒以后不需要啊，心里很不累啊，服侍神的人身体有点累但是心里不累，你要一天老要想着让领导知道，让别人知道你做了什么好事，实际上那很累的啊，很花精力的啊。那很奇妙，那一天我走在路上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我虽然在人群里自己觉得也不算是太自私的人啊，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必须承认啊。我是说在人群里啊，虽然不是特别极端自私的人啊，但是我也没傻到这个份儿上啊，为了他的好处我花5块钱啊，我的牧师还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这是谁教育我的？很奇妙，我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改变人啊。我就想到一件事，在我出国之前啊，大概是91年底的时候啊， 有一次我们学院分香蕉，你知道当时我在大连啊，在大连工作，北方要吃南方的水果不像今天这么容易。那个时候我们要吃香蕉怎么办呢？两个月之前钱要交到工会，因为工会组织啊，工会组织到收钱，谁要香蕉把钱交上来，交上来钱以后工会要去火车站要车皮，要来车皮以后这个车皮要到海南岛去把香蕉拉回来，等香蕉来了那是两个月以后的事儿啊。所以那一天就通知我们，我们交钱交两个月了然后才能吃上香蕉，那一天就告诉我们说香蕉来了，让我们都到学校去拿香蕉啊。我们教研室有十个人，平常不坐班，所以那天通知拿香蕉大家就来了，十箱的香蕉在那整整齐齐的放着啊，大家就这么看啊，谁也不动手，然后我也这么看了一圈，那香蕉呢只有是纸盒箱封住的，只有中间露一个小的方块，露出那几一点样子看一看，有一箱的香蕉露出来的全部是黑的，那我相信时间太久了可能是烂掉了。那么大家都不拿，当时我看见那一箱烂香蕉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生气啊，我就问我们那个教研室的干事，我说你为什么要一箱烂的来？他说不是我要的，配给的，每个教研室都得拿一箱烂的。哎，当时我心就不平啊，我说那院长室有没有？他说我不知道。那当时呢我就很生气啊，但是我知道也没办法了，我们教研室有三位党员，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是我们知道党纲党章的要求。我那时候一看呢，那两位都没来，那天下午完了，当时我一想这箱烂香蕉要历史的落在我的肩上了，你知道当时心里真的很忧愁啊，我忧忧愁愁的，我声也挺小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把那箱烂的给我吧，然后他好马上就给我了。你知道当时啊，我就抱着那箱烂香蕉我往家走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这个气呀、啊、我就骂呀，我说倒了霉了啊，我当这个党员当的啊，我就得吃烂的，如果这一个好的都挑不出来，我这三十多块泡汤啊啊，那时候三十多块钱那很多钱呢 啊。你说说当时党章党纲的要求做没做到呢？做到了吗？习惯性的吃苦在先享受在后都知道的，一直这么做的，但是呢心里做没做到？心不甘情不愿，表面上做到了，实际上做不到，因为人里面的罪不是那个党章党纲的要求能够解决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啊，我们真正的与上帝和好，得着那个新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改变。那一天我拿着那个菜在街上走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只有那永活的又真又活的上帝才能赐给人生命，其他任何好的东西但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不能带给人生命，人生命改变了，人的一切才会改变，只有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才能得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所以今天我想靠着神的恩典，我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盼望我们今天得着生命的，我们要得的更丰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上帝儿女的，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我们要热爱这一本圣经，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喂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那么今天我们的福音朋友还没有得着这个生命的，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 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和我们的救主，我们得着这个新生命，从而我们有一个蒙福的人生，有一个永恒的人生。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与你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何等的盼望，我的骨肉至亲，我的同胞，他们在这里听到福音，你的救恩也临到他们的身上，你救赎的恩典也显明在他们的身上。主啊，若圣灵不动工，没有一个人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主，我此时此刻，我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和抵挡，让我们谦卑俯伏，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有罪的人，自己也是一个有限的人，自己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何等盼望我们的福音朋友们在这里能够蒙受你的恩典，和我们一样得享赦罪的平安。我想问一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是你已经受洗信主加入教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有这样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认识了上帝，请放下。那我也想问一问我们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付代价，把你所得到的好处，福音的好处，把福音也传给你周围的人，你愿不愿意？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了。我在这里也想问一问我们的福音朋友，今天你来到这里，来到教会，听了神的话，也听了一些分享，若是圣灵感动你的心，开启你的心，使你看见你也是一个罪人，你也是一个有限的人，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三位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说我今天我听到了福音，虽然我里面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愿意凭信心接受主，愿圣灵内住在我里面，帮助我明白我心中的疑问。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感谢主，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还有没有？你说我愿意带着这个疑问接受主，让圣灵内住在我心里，帮助我明白我心中的疑问。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你说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到了那一位，我看到了五位六位，我看到了，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说今天我听到了福音，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给耶稣基督，愿上帝你引领带领我的一生，让我的一生道路都走得很正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今天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我一时还不能决定，但是我愿意继续的认识神，只要有了机会我就听到，我就来认识神。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有没有要继续认识神的朋友请你举手。 好，感谢主，请放下，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预备今天晚上的丰丰富富的与我们众人的同在这样的聚会。我特别为着那些举手愿意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求你给他们好的装备，也为他们预备合适的人选，当他们传讲的时候，让他们传得清楚明白，把更多的人带到教会来。主，我也为刚才举手的那六位要接受耶稣基督，有的是要带着他心中的疑问接受耶稣基督的新的弟兄姐妹，我为他们来感恩。主啊，他们是你所预备的羊，主，我求你为他们预备属灵的家，也给他们渴慕你话语的心，让他们在基督的爱里不断的成长。主啊，为你名的缘故，求你为他们开通达的路。主啊，他们心中挂念的人和事，求你为你名的缘故来保守，来赐福。主啊，让他们在基督的爱里不断成长，让他们成为基督的精兵，福音的出口，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今天晚上你与我们丰丰富富的同在，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